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观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华人文明和基督教信仰所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其实都一直在从进入到2026年这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想华人文明对我们身为华人的这种塑造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有意识或者是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们都身上带着这个华人文明的这个血液和烙印让我们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呢，我们形成我们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包括我们人生观。那同样的，基督教信仰呢，同样的也在塑造人的观念、道德观念我们就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会来思想华人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被人称为这种羞耻观或者说羞耻感甚至有人称这种华人文明。那么这如果从广义上讲就是一种东北亚的这种文明圈儒家文明圈，也包括受这种儒家文明圈影响很深很深的日韩包括东南亚一些地方被人称为特别注重羞耻观念的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甚至被称为耻文化这种羞耻的观念呢，是一种驱动力，是一种鞭策那么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罪，人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那么罪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罪的刑罚了，当然也会给人带来罪的羞耻、罪的耻辱那么这两者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华人文明的这种伦理观念或者道德观念的一个根基呢，是基于我们上次所思想的这种五伦五伦是基于一种人伦秩序或者人际关系所以华人文明的强调每一个人他是存在于这种五种关系当中的。所以如果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五种关系拿掉的话，那这个人就他的存在就没有办法体现，或者他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观念华人文明把它归结为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人才有价值人才有存在的意义。那么在这基础上，当然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伦理观念。所以整个伦理观念是建立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所谓的人伦关系，人伦关系称之为五伦。我们有没有人还记得是哪五伦？夫妻、夫妇，对，父你要说对，君臣，什么，父子、君臣、夫妻、朋友，还有长幼，对。然后呢，这五种关系，每个人都存在这个五种关系里面。在这五种关系，你应该怎样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应该怎样扮演好你的角色？你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或者你也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权利？那么在我们上次这种思想，这种中华人民的这种人伦关系呢，当然有它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就是呢家庭关系稳定，社会稳定，文明传承非常稳定。所以中华人民是从来没有这种中断过的一种文明史在人类历史当中是唯一。当然它也有很多负面的地方这是我们上次讨论。那么在这种五伦关系当中呢，就带来了一个羞耻观。 羞耻观，首先呢，这种人伦关系呢，它不是一种法律，它不是一种法律，那它靠什么东西来维系呢？啊，比如说我，比如说谈到父子关系啊，叫做什么？父慈子孝啊，父亲呢一定要慈祥啊、慈爱啊，孩子啊一定要孝顺，但这不是一种法律，不是一种法律。那么如果我父亲没有做到慈祥啊、慈爱啊，孩子没有做到孝顺，那靠什么东西来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靠羞耻感啊，就羞耻感，就是啊，你是一个不像样的父亲，你是一个不像样的孩子，这种羞耻啊，维系这样的一种伦理关系的健康。所以这种五伦关系呢，自然就会带来人有很重的一个羞耻感，因为它是靠羞耻感来保证这个人际关系的健康的。那么这个怎样不要落到这个羞耻当中呢？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礼节、礼仪、礼貌啊，礼就是那个礼啊，就是作为父亲长辈应该怎样对待孩子，作为孩子应该怎样对待父亲啊，甚至夫妇之间都要以礼相待啊，那么都要在这个次序当中啊，所以不要忘乎所以，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用一种次序，那么这种次序的表现出来呢，就是一种礼仪，你理解为礼仪、礼貌、礼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永远要在这个礼当中啊。那么伦理的核心呢，中华文明的伦理的核心是靠这种羞耻感来维系的啊，并不是靠法律，并不是靠强权法律，羞耻感维系。那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有一套礼仪的这种次序。那么这个礼呢，维持了次序。那么除了礼之外，够不够呢？还不够，还要有爱，也有仁爱关系啊。如果你光是礼的话，冷冰冰的礼啊，那是一种非常很冷漠的、很冷淡的关系啊。比如说，就是以前人们开玩笑，好像是这个蒋总统啊，蒋介石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日本人把中华文明的这个什么，就是义、礼、智什么信啊，都学过去了，但是前面一个什么呢？人没有学过，就是蒋总统好像讲过这样的话啊，我们是中华人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对吧？好像日本人就是义礼智信啊，结果他学的时候没有认真听吧，还是怎么样，人落掉。所以你去日本你就会发现很有礼，非常有礼，是吧？见人都鞠躬啊，非常有礼貌。男人应该怎样当男人，女人应该怎样当女人啊，这个上司怎样当上司，下属怎样当下属啊，都非常有礼貌，非常有秩序。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哪里有问题啊，哪里不对啊，就是人与人关系其实是非常疏远的，人与人关系非常非常的疏远啊，甚至包括这个夫妻啊、亲子啊、父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你会很明显的感到跟真正的这种儒家文明滋养出来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很疏远，非常疏远，就是大家都是个体啊，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孤独，非常强烈、普遍的孤独感。当然，那个日本人本身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自杀率就一直很高。所以你光有礼是不够的，你外面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非常干净、非常整齐，看上去一切都非常规规矩矩的社会，甚至犯罪率都非常的低，但是呢，缺少一个仁爱的作为一个润滑，作为一个滋养，啊，他的礼的这种运行呢，都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只是一种最后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最合适的工具，啊，因为有这个礼的存在，所以每个人的关系呢，不可能太近，啊，不可能太近，就是。这个礼一方面保持了彼此尊重，但是呢，如果把爱拿掉的话，它就成为一个 隔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啊。所以儒家文明呢，靠礼仪来维系着五伦，礼来维系五伦，但是呢，靠这个仁爱来滋润滋养啊这种礼啊。那么这个到时候这个如果礼也崩塌了，仁爱的心也没有了，那最后一道防线是什么呢？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伦理五伦关系不要崩塌，最后一道防线是什么呢？就是靠这个耻啊，羞耻啊。就是你虽然你不是一个很有礼的人，你不懂礼啊，你甚至没有爱，但是你如果就是啊，在这个人伦关系当中你是非常非常糟糕，那么你就是一个非常啊承受别人很大的这个羞耻的，你羞耻感，你会有很重的羞耻感，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在众人的这个言语当中啊，在众人对你的反应当中啊，你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啊，就靠这个来作为一个最后的底线，就是中华文明道德伦理的一个最后的底线。所以孟子就说啊，就是人一定不可以啊无耻，就是连耻羞耻感都没有了，人绝对不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人是知耻之心呢、啊，得必须要有，这是一个底线了。你要知道羞耻，那么所以呢，这种羞耻呢，并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罪，不是的，但是呢，却是在这个人伦关系当中的一个最后一道防线啊！你如果在人伦关系中你做得不好啊，你会承受极大的羞耻。所以在这种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万万一定要小心，不可以触碰的，就是失礼。失礼啊、你没有做到礼啊。所以你看有些人有些华人呢、啊、甚至包括有些受人呀，他们他做什么意思，就是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然后他会说哎呀失礼失礼如何如何，他非常非常小心，就是我不可以失礼，因为失礼就怎么样，就很羞耻，你这个人不在礼，不守礼节，不守礼仪，你是一个非常没有羞耻的人。那么失礼就等于什么呢？失礼就是丢人丢面子啊，这个人连礼都不知道，连礼都不知道守，哇，那他这个就太丢人了，丢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这个脸面，你一个人，而是你整个你背后的家庭，你背后的亲人啊。你如果是个年轻人呢，人家就说啊，那你的父母是问题太大了，怎么养育出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那么如果你是年长的呢，那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太糟糕了，怎么这个年纪还为老不尊啊，还起码的礼都没有，你就会强大的羞耻感啊，别人的眼光眼就压向你，你受不了受不了。所以你不可以失礼啊，失礼就意味着丢面子丢人。所以华人特别在意面子，特别在意面子啊，我不绝对什么都可以丢，这个人不能丢，什么都可以不要，面子不能不要啊。那么就是这样子，那这一切其实不是法律啊，不是法律，但是就靠一个羞耻感来依托。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不忠不孝啊，不在这个五伦，不遵循这个五伦的伦理道德呢，他就有面临强大的这个羞耻啊，羞耻感。那么这种羞耻感是一种社会性的惩罚啊，来自于别人有言语有声表情什么一切啊。那么这种羞耻感呢，带来人类关系的一个表面上的和谐稳定。所以大家都不要失礼，千万要小心不要失礼啊，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不要失礼。然后呢，也抑制了部分的恶，就是公开的恶，很明显的恶，就靠这个伦理啊羞耻感把它抑制住了啊，让人呢不可以就是轻易的去做一些这个失礼的事情啊。所以总要哎呀不要失礼不要失礼。但是啊，我们说到这里呢，这个羞耻感维系的呢，归根结底维系的是什么？就是人伦次序，五伦这个人伦次序，一切在是一个看上去一个正常的次序当中。但是它并不是激励人去追求圣洁，就是你遵循礼啊， 就是中华民族中的礼，儒家文的礼，你不是为了追求圣洁，你不是为了追求罪，罪得洁净，你不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我要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啊，各种我处理得非常的好，我遵循各种礼仪，这是你的追求啊，这是你的羞耻感驱动你。所以你的羞耻感不是让你去追求圣洁，追求我要做一个无罪的人，不是的。你的羞耻感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羞耻感驱动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做一个守礼的人，在别人的眼中做一个遵循所谓五伦的这种伦理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就会看到呢，这个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有一个人呢，他的生活啊，他个人的生活可能是完全的不圣洁，完全的污秽，但是呢你比如说在中华文明当中啊，就是很多有钱人他怎么样，就妻妾成群呐、啊，是不是？然后很多这种有权势的人呐、啊，他就贪污啊，甚至虚晃啊，这种非常普遍。但是呢，他在他个人的这种五伦关系当中，他处理得非常的好，他处理得很好。比如说，他对他的君王，他处理得很好，或者他对他的下属，他处理得很好，他虽然什么妻妾成群，但他把他的这个关系也都处理得也很好，然后所谓的这种人伦关系他都处理得很好。虽然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污秽和败坏，但是他却丝毫没有羞耻感，他却丝毫没有羞耻感。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的这个人际关系我都处理得很好啊，我的五伦都处理得很好啊，所以他不会有羞耻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羞耻感，中华文明当中的羞耻感，并不是让人去追求生活圣洁，而只是让人去维系他的这种人伦关系。当一个人把他的人伦关系维系得很好，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生活可以是很败坏、很污秽的生活。那么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那么有一个人，他的生活很圣洁，他追求生活的圣洁，但是他的人伦关系呢，往往就处理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不能同流合污嘛，对不对？你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你比如说屈原，屈原他最后怎么样？他要投江啊，他有伟大的爱国情操啊，他看不到这种各种腐败呀、肮脏的现象啊，他怎么样啊？什么高尚的气节啊，什么这样子？结果他生存不下去，他的人伦关系处理得很差，没有人喜欢他，君王也不喜欢他，什么很多朋友离他而去啊，这样。所以但他就会面临强大的羞耻感。所以这就是中华文明这种羞耻感它的根基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建立在这种五伦关系上面，维系这种五伦的伦理关系，所以要靠这种羞耻感来做一个最后的防线。所以它从一开始诞生，它都不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一个人不会因为他身上有罪他觉得羞耻，他只会觉得我没有处理好我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我觉得丢人了，没有守礼了，失礼了。但他并不解决他自己这个人罪的问题，内心罪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就是很简单，一个很骄傲的人、很自高的人，但他可以很，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人伦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如果他再一个打个比方，再一个充满就是整个的社会就是一个非常整个的环境都是一个非常糟糕败坏的环境，那他要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他必须要融入其中，他必须要融入其中。那他所以更是并没有让他远离罪，而是让他甚至跟罪混在一起所以羞耻感呢就是中华文明的这种儒家文明这种羞耻感，事实上从它的功能性上，它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的所以呢，这种羞耻感是人呢就活在人的眼光当中别人怎么看我我的父亲怎么看我，我的孩子怎么看我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就是一活在人，所以人怎么看我是非常重要因为我到底有没有失礼我到底有没有丢人丢面子，这一切的判断都是 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所以这种羞耻感的文化的烙印就是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那么这种羞耻感的来源呢，不在于自我内心对自己罪的这种省察，不在于，他也不会这样去做，他只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他从来不会省察自己的内心，我内心里有没有自私啊，有没有骄傲啊，有没有各种贪婪污秽的东西啊，没有。哪怕我们说那个什么君子每日三省吾身呐，他那种省也是按照别人对他的判断、对他的标准来对照自己，但他绝没有自发的来看自己，所以因为这种羞耻感的来源呢，归根结底都是来源于别人怎么看，所以羞耻感使人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使人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而不会真正的来面自发的产生一个我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我要摆脱这样的一个罪，这种自发的动机是没有的。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人看见，你还会不会有羞耻感呢？那就没有了，没有人看见，那你这个羞耻感也就不存在了，因为你不在这个所谓的人伦关系当中，你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当然有人就会说不是有人说这个抬头三尺有神灵啊，什么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是那一直没有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真正的占了一个统治性主导性的地位。统治性主导性的地位就是离鬼神的事情很远的不要去想的离神非常远的我们就怎样的解决好我们地上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归根结底呢，这个羞耻感最终导致的是什么呢？他可能外表有一个很好的礼貌，很好的礼但是他其实是对罪的，他不是去除，而是掩盖。你只要不要人家看见就行，不要人家知道就行了。哎呀，那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我不可以丢脸，我不可以失礼，我的丢脸、我的丢人、我的失礼，这都是在别人面前才会发生的事情嘛。别人看到我才会丢人，别人看不到我就不丢人了。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最后呢，最关注的呢并不是真正的要去除罪、摆脱罪，最关注的就是我怎么盖，我怎么去不要让别人看见，这就成为重点了，这就成为重点，而不是说怎样的去去除这个内心的罪。所以最终关注的呢是怎么去掩盖修饰，而不是去真正的悔改。关注的呢是外面的形象，别人怎么看我，面子，而不是真正内心的状态。所以怕犯罪最怕是什么呢？就是怕被揭露，而不是怕这个罪的本身所以呢，这个耻感文化呀，羞耻感的文化，最终解决的就是一个外表形象的问题，却无法触及这个罪的本身。其实我很多很多年以前其实我讲过很多这样的，我也不想去针对哪一个具体的文明、哪一个具体的国家、哪一种具体的人，但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感受。然后呢，这种感受给我自己一个很深的警醒。我的感受就是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日本的时候，哇，印象很好刚去的时间不久，大概一两个礼拜，印象很好。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中国那种像什么老子啊他们的那种那个。陶渊明他们心中的理想国就是这个样子的，到处干干净净的，人民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有秩序，然后非常宁静，就是不是就嘈杂乱得不得了的样子啊。然后我一刚去，哇，这不就是我们以前这个中华文明那些什么老子他们的心中的理想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但是日子待久了，发现我的天哪，那完全是不是那个样子啊？他们那个很小小小的小孩子啊，就是小学生，他们坐地铁，他们去那种什么百元店呐、50元店那种，随便就拿一个那个卡通漫画就在车上看，大概我们那个时候大概500日元吧，就很便宜嘛，就在看了以后下车以后一丢。那这都是这样，很小的小孩都这样，但是那些漫画我天，简直是不堪入目，不堪入目，我都无法去想象孩子怎么能看这些东西，成人都不应该看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们可以很安静，那些小孩子很安静，很守秩序，绝对不打扰别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很礼貌，见人就鞠躬的。但他每天他们脑袋里装看的都是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可怕。如果当然，还很多很多地方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也所以，如果当时有人描述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仁爱呀、啊，失去了仁，然后也不讲义啊，然后最后整个社会仅仅靠一个表面上的礼仪去维系的话，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了，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羞耻感发展到就是强调羞耻感，强调羞耻感，导致一个现象，就你看外表那是非常的好，外表是非常的好的。你像我那个时候我的街上从来没有看到乞讨的、要饭的、衣衫不整的，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只有一次去到他们一个地铁站，一个很比少有人去的一个地方，觉得哎呦还是有这个衣衫褴褛啊，有那种无家可归啊什么，但他们非常自觉自愿的找一个没有人看的地方在那里待着，他不要去影响到大家，他是自觉的、自发的，没有人赶他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就是一种羞耻文化驱动的社会，但是事实上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那么羞耻感的文化呢，一个方面让人自高骄傲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非常自豪，你看我这多干净呢、啊、你看你那多乱七八糟脏啊，你看我们这里多文明呢、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上没有人说话，安安静静的你在那里稍微的发出一点声音啊，全车厢的人都鄙视你啊，我们多么文明，你多么糟糕，就是这个样子啊，自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让人自卑，就是绝望啊，这个羞耻感这个重担太大了，这个就绝望自卑甚至自杀。被这个羞耻感压到自杀的最有名的人，大家有没有印象是谁呢？就在这种东方文化当中，以前有个很多年前有个电影明星那很红啊，他啊对阮玲玉，对阮玲玉，他死了他有一句四个字，遗书里四个字，人言可畏。你没有人去真正的去伤害他，没有怎么样，但是。他最后他写遗书里写四个字，人言可畏，他就被这种羞耻感，他就绝望，就自卑，甚至就自杀。其实你有多大件事情，没有什么多大事，就是有人造他谣啊，有人怎么样，就很小，我们就看很小，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多大的事，你看哪个有羞耻感，没有人有羞耻感，照样这个。但是在东方儒家文化当中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羞耻感一方面让人很骄傲，有些人骄傲得不得了啊，觉得自己是啊干净整齐有礼貌啊，别人都是很糟糕，这是羞耻感让他有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自卑绝望啊，人言可畏，是一种非常可怕和冷冰冰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爱，不关心，只关心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理，你有没有私利啊，每个人活在一种无形的那种看上去没有规则，但是事实上到处都是规则，你简直就是在这个束缚当中，结果你受不了了。就是华人文明的羞耻观，从根本意义上讲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解决罪的关系。所以在乎的是别人怎么看我不是追求内心的自省，去除生命中的罪那么就会表面上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家庭稳定、社会稳定文明传承，但事实上呢也有非常不好的一面。好，那我们来看基督教当中的罪感，我们在罪观哈。那么在基督教，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所有人都犯罪，所有人都犯罪，犯罪绝对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不是？绝对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圣经总是让人要认罪悔改，这绝对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看上去也是让人有很重的这种耻辱感、羞耻感。但是这个犯罪呢，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从一开始人是从神受造，神造人，人犯罪是犯罪得罪神，就是说根本意义上是得罪神，所以并不是说得罪人什么什么样，所以最关键的是得罪神，所以这个罪呢是让人与神之间这个垂直的关系断裂了，不是让人与人之间这个水平的关系断裂了，是让人与神 之间垂直的关系断裂。所以这就会在基督教的这种罪观当中呢，人就会自省啊，就是我当我犯罪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别人看见我，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羞耻。我还为什么？因为上帝看得到，因为上帝看得到。所以这种羞耻感，这种罪带来的这种自省呢，并不是为了有没有人看到，人看到就有，人看不到就没有，不是的，而且会一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面对神的问题。然后所以呢，这就是不会去追求一个掩盖，因为你盖怎么，你盖没有用，上帝总看得到，对不对？你躲在任何地方上帝都看得到，所以它不会产生一个，就是如果真正的哈，我们去真正的按着神的教训去思想，就不应该产生一个追求表面伪装性的一个文明，一个文化，而是真正的追求是圣灵的光照，内省啊，生命的改变的一种对待罪的态度啊。所以主耶稣来，他就斥责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追求的义就是在别人眼中的义啊，他没有真正追求我怎样来到面对神，我怎样面对神，没有追求这个啊。那么这个罪怎样解决呢？或者罪带来的羞耻感怎样解决？圣经告诉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人的努力可以做得到的，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同样的，这个罪所带来的这种羞耻感也一并除去了，因为上帝不再纪念了，上帝不再纪念了啊。所以这是简单的说呢，中华文明的这种羞耻感呢，就是人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的啊。那么核心是呢，就是维系这种人伦关系，然后怎样去维护呢？就是去靠自己啊，就是修身啊、齐家这种靠自己。那么羞耻感呢，都是来自于人、别人，所以华人文明的人，华人身心啊，就在乎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看啊，这是成为他非常大的一个动力，也可以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就别人怎么看啊，产生，因为羞耻感都是来源于人啊，根植于人伦关系才产生。但是基督教文明当中所谈到的对罪的这种羞耻呢，根本前提是人活在神的眼中啊，神怎么看我，那么这个就不会产生一个就是在人的面前去过一个伪装的生活，那个没有意义，因为上帝看得到，你没有办法面对上帝你去伪装，没有办法。所以从一开始你就会，这是一个解决罪的问题，不是一个解决形象的问题，不是一个解决我在别人怎么看我的问题，是解决我在神的眼中的罪的问题。核心的是什么呢？神与人之间是有约，上帝与人立了约的啊。那么这个约可以通过法的形式来表达，比如说旧约更多体现为行为之约啊，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通过戒律十条诫命来表达。那么新约呢，恩典之约，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立的新约啊。但是无论怎样，这个约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怎样是有羞耻感、有罪呢？我们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做一个悖约的人，就是一个罪，就是有羞耻。而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守约的人，这就是得蒙神的喜悦。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守约，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罪人，那怎么办呢？神拯救我们，恢复啊，拯救我们，那就是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所以从上帝来看呢，他赐下恩典；从人来看呢，认罪悔改啊。那么归根结底，这种羞耻感、这种罪都是来自于神啊，对神有敬畏之心啊。那怎么样去解决呢？就是信靠神，得蒙神的拯救，就得到解决。而中华文明这种羞耻感呢，可以说你可能永远摆脱不了啊。你要么你最多就是把它藏起来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中华文明的这种羞耻感啊，或者被称为耻文化啊，以及在基督教文明当中说的人人都有罪啊，这种罪感，每一个人都要有罪感啊，我是一个罪人，你要有这种感，当中有相似 和不同的地方。最后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留给我们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心中常常的不安，常常的愧疚感，我们自我省察一下，我到底是来自于中华文明当中的这种羞耻感呢，还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当中这种罪的观念我们大家也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到下一次成人主理学我们再一起来分享讨论。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个地方，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